还没有信耶稣的请举手。感谢主，欢迎您。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也是在问我们每一个人，你是否靠自己忍受痛苦？你是不是带着重担来到主的面前？今天主耶稣要释放你，今天主耶稣要拯救你。我听到一个故事，他就说到，当他四五岁的时候，他现在已经六七十岁一个人，他就回忆到他四五岁的时候他父母亲的一个光景。他说他每一天所听见的就是他父母亲在争吵的情形。这个争吵还不仅仅是口角这样的一个争吵，是会摔东西的。他就看见他从小就看见他父母亲这样的一个生活。但是呢，有一天他的父母亲就到教会去，他那个时候也跟他父母亲一起到教会，这是他们第一次到教会。去了以后呢，最后那个讲道的人就呼召说，谁愿意信耶稣可以到台前来。他就看见他的父母亲就一同到台前。他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家庭，他的父母亲的关系就整个都改变了。他说他印象非常的深，虽然已经六十几年的时间，但是在他心里面非常的清楚。那当然这个讲这个见证的人，他今天也是一个传道人，因为他真的亲眼看见主耶稣在他的父母亲身上所做那个伟大的改变。不管今天你的情形怎么样，耶稣基督都可以拯救你。这是我们所传最荣耀的福音。我们来读两段的圣经。第一个是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在我们节目单上面都已经列出来，我们一同来念。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你们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在这里有一个呼召说，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前后的次序，说到我们必须先亲近神，神必定亲近我们。我们再读第二段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你看在这里前面是远离神，后面是得亲近，中间说到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亲近神，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也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赎。我们如果是要认识一个人，有两种方式，一个是自我介绍，一个是别人帮你介绍。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也从来没有听过神的事情，也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你想如果人家问你说神是谁，你会怎么回答？可能你说我不相信有神。每一个国家你问的时候，你一定会得到很多不同的回答。如果你到印度，印度会说什么？前几个礼拜 有一个从印度来的一个牧师啊，他就说到印度为什么很贫穷，印度为什么很多人饥饿，他说不是没有食物，他说他们有牛，他们有猪，什么各种各样的动物都有，但是因为他们把这些动物都当作神，所以你不能吃肉，甚至于这个牛在路上走的时候，车子要让它，如果你这个踩死一只牛或者是一只那个，你还是犯法的。他就这样讲，我说真的是，因为神把一切万有都赐给我们，要我们尽情的享受。你有没有看到，在神的创造的里面，是先把万有都预备好，然后最后才造人。所有神所创造的都是为着人而预备的。那我们要认识神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或者说你要认识这一位神，我想每一个人都曾经买过什么这个 computer 或者说 VCR 或者 CD 什么，我不知道现在有什么最先进的东西啊。每一个产品它都有一本什么手册，那个手册里面说什么，他说你要用这个机器之前，你最好先把这些手册先读完，你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因为这个手册里面说到这个工厂，这个公司是这个机器是哪一个公司，哪一个产品，哪一个工厂出产的，然后呢它这个机器的功用是什么，你怎么样去使用这个产品。然后后面呢他就讲到，如果你有问题，他说你有一个联络的地方，或者说你把这个产品带到什么地方，就他们的这个服务处或者说修理站，就是这样子。如果你不先这个先读这些，你真的是不懂怎么弄。我记得刚这个40年前还是我到台北，我家住在乡下，就我那个时候我就买了一个录音机啊。那个时候录音机不是那么方便，都是那个很大台，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得见的。我那个时候就买一个非常手提那个 portable 的这个录音机，这个就带回家。就我们那乡下的人，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东西啊。然后呢，当他们正在讲话的时候，我就把它录起来。这个录完以后呢，我就放给他们听。他们也不知道，哎，他说，哎，我的声音怎么会在那边？哎，这是谁？就是一直在那非常的惊讶，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样。今天我们要认识神，最好的地方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神自己的介绍信。如果我们要知道到底神是谁，我们人是谁，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圣经都清清楚楚已经说了。如果是人今天跟神之间发生问题，他有一个 troubleshooting， 他也告诉你说，哎，到什么地方你可以，你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认识神，我们必须要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已经很清楚说到神到底是谁。如果今天有人问说神是谁，耶稣是谁，你怎么回答？神的第一，圣经的第一句话说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在这就已经把神到底是谁已经很清楚就说到，他是一个源头，一切的源头就是神。我们所看见的一切，不管是宇宙万有，甚至于我们这些人，甚至于我们看见这个花草树木，一切都是他所创造的。 所以你要知道说神是无限的，因为他掌管一切，所有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不管是我们今天看得见看不见的，所听见听不见的，全部都是从神而来。而神创造人的时候，他把最好的赐给人，所以人做人真的是很有福气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识神，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谦卑。神他是自有拥有，这个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的，到底神从哪里来，没有一个人知道。神把这个秘密隐藏起来，因为我们人实在是太有限了，我没有办法认识神到底是谁。到底人是谁？如果人家问你说你是谁，你怎么回答？刚刚我们的弟兄说，我们今天一直在人生所追求的，就是追求地上的享乐，追求地上的钱财。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如果你真的不信耶稣，你不知道你是谁，你不知道你的这个人到底是那个性情到底是怎么样，真的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我们很多时候都不相信我有多坏。最近这个中东这个情势非常的紧张啊，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黎巴嫩一直在那里打。你有没有看见？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所用的这一个武器啊，是越来越厉害啊！人的聪明，人最高的智慧，都用来去研发这些炸弹，研发这些武器啊。有一次，我听到一个报告。他说今天世界各国所花费最多的部分是什么？就是国防，就是武器，就是弹药，差不多一半以上都是为着这个。你看你单单去养这些军队啊，不知道花多少钱。今天人，如果你说人真的是很聪明，有一次我看一个纪录片，就是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飞机啊，或者说那些什么坦克都已经很厉害了，那今天更厉害啊！今天真的是可以把整个世界都毁灭掉。虽然人今天一直要限武，一直要禁止什么伊朗啊，禁止这个韩国去研发这些。那最近我听到一个。他特别讲到这个预言，他就说到今天中东这样一个局面跟韩国有什么关系？因为韩国一直在那试射什么东西的，或者一直在研究这些核子武器啊。他就讲到，事实上今天最可怕的，他说韩国北韩，他不是南韩，北韩跟苏联连起来，北韩跟这个伊朗连起来，这个北韩跟中共跟中国连起来，他说这几个连在一起真的是很可怕。为什么今天好像这个虽然世界联合国一直在制裁，一直在拦阻，但是没有办法去制裁他们，甚至于今天以色列跟这个什么真主党他们那些在那打的时候，没有一方愿意稍微软一点，每一个人越来越强，越来越硬了。真的主来的日子近了，今天我们真的是不认识自己，但是呢，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认识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是人用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你看见人最像神。当人没有犯罪的时候，人一切的表现都是像神。 所以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形象，神的智慧，神的慈爱，神的怜悯。我们今天的价值不是因为我们为神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替神做什么。我们今天跟神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因为我们是从他而来，我们是他所创造的。今天每一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神今天爱我们。为什么今天主要拯救我们？因为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昨天我带我的姊妹去看这个妇产科的医生，这个我很惊讶，所有每一个从那个病房出来的人都是挺着大肚子。哎呀，我就想到，你看每一个都有他的先生，就是准爸爸来陪伴。我就想到，这一个每一个父母亲，他也不知道这个他这个肚子里面的这个小 baby， 这个小生命将来是会做什么。也许可能会做总统，也可能是一个乞丐，也可能是一个总经理，也可能是一个什么扫地的。但是呢，你发现每一个做母亲的用各种各样方式来保护这个婴孩。这就是神今天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我们今天很聪明，不是我们今天很能干，我能够为神做什么，乃是因为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神就爱我们。就像这个小 baby， 他还没有生出来，你也不知道他将来会做什么东西，有可能是小儿麻痹，有可能就是瘸腿，有可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情形。但是呢，因为这个是属于他的，所以父母亲就一直在耐心心照顾。甚至有很多的父母亲对他的儿子，对他的女儿已经有很多的预备。神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神今天爱我们，因为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有一次我在台湾的时候做一个发誓，我就看见一个非常美丽的情景，就说到有一个小孩子跟一个母亲，他们在那里玩的真的是很开心。我就看见，我说奇怪，怎么在车上会那个孩子会叫这么大声？结果我一看的时候，这个孩子是我所看见最难看的一个小孩子。为什么？这个头凸出来，鼻子又是塌陷的，这个唇又是有兔唇这样一个情形。我怎么看也看不出他有什么可爱来，但是呢，我却看见这个母亲呢，整个心就在他这个孩子身上，然后就跟他相亲啊，又跟他玩啊，在那里，我就看见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今天神爱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神就爱我们。就是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只有我们这一个人在地上，神还是爱我们。我看见我一直到今天已经20几年以前的事情，我还看见那个可爱的场面。今天我们在主的手中，我们都是他所爱的，我们是世界上主所最爱的一个人。而且父母亲对自己的孩子真的是无条件的爱，不管他长得怎么样，在父母亲的眼中都是非常可爱的。而且神创造我们，他要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成为他创造一切万有的一个承受者和分享者。 神真的是太丰富了，他的爱是无限的，他的能力是无限的，他的智慧聪明都是无限的，但是呢，他非常的孤单，他要找人成为他爱的对象。一个人有很大的恩，很多的丰富，但是没有人来亲近，他会很痛苦。神就是这样，所以他为什么要创造人？因为他实在是太无限了。你发现神的爱真的是无限的。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就说到，有一个这个高中生，这个他们两个一起打架，打架的时候呢，一个比较强的人就把另外一个人一拳就把他打死了。打死以后呢，当然这个打的人就被捉去了，被捉去以后呢，他就被关在监狱的里面，就永远没有办法，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办法 parole 的这样一个情形。但是在这里我最感动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被杀害的那个儿子是他父母亲的独一的一个儿子，这个和这个父母亲呢，就有一个很特别的表现，就他每一个礼拜就到监狱里面去看这个杀害他儿子的人。起先这个小男孩，这个男孩子不想去见这一对父母，因为他觉得说一定是要来定罪我。但是呢，这一对父母亲去看他的时候没有做什么，他就先把一本圣经给他。第二个礼拜又来看，那个场面还是很尴尬的，因为那个杀人的人他根本不会相信说他父母亲这个杀害那个他父母亲是真心要关心他的。但是很渐渐的，本来那个非常尴尬非常僵的局面就渐渐改变了。后来这个年轻人就开始，他说到底这一本是什么，他一看是圣经，他就开始想，他说如果这一本圣经能够叫这一对夫妻来爱这个杀害他儿子的人，他要去探讨到底圣经说什么，他就开始读圣经。后来因着这样不断的关心，这个年轻人后来就得救了。得救以后呢，他就说，后来他就问这对夫妇，我杀害你们的儿子，你们为什么这样关心我？他只有一个原因，他说我的儿子已经离开世界，没有办法把这个场面再来回转到原点，他已经在主那里去，但是我知道如果你今天没有得救，你仍然要灭亡。他说因着主的爱，我们关心你，我们真心的关心你，我们愿意把这个最好的福音传给你。后面的情形就是说，这个小孩，这个年轻人，他愿意把自己交在这一对父母亲的手中，他说我愿意做你们的儿子。在这里你看见世界上的人做不到的事情，但是这一对父母亲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有这样一个情形。所以今天神爱我们，因为神已经拣选我们做他爱的对象。神的爱不是博爱，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国父他有几个名义，其中一个叫做博爱，这不是耶稣基督的爱。耶稣的爱是一个单一的爱，是完全的爱。 什么叫做博爱？如果今天我们在这有三四个、四五十个人，或者不，也许更多，我们的爱都是有度量的，都是有限的。如果是我今天可以，我的度量只能够爱四十个人，多一个我就爱不上，对不对？我没有办法再爱四十、四十五、四十，这个四十七，我就没有办法爱。这个是人间的爱，但是神的爱对每一个人都是完全的。不是说今天已经有很多人，这个神的爱很广，所以呢能够扩及到每一个人，不是的。神的爱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完全的。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这有很多做妈妈的好，请做妈妈的一个孩子的请举手，两个孩子的，三个孩子的，四个孩子的，五个孩子。我想问这些妈妈哈，当我们有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爱全部都给这个孩子，对不对？你会不会因为说我有了第二个孩子，你对这个可能你说我的爱只能够为着一个孩子，这个多一个孩子呢我就不能爱的，有没有这样的事？会不会说我有五个孩子，这我只能爱三个，我的度量只能够爱三个，这个有第四个第五个就不能爱，是不是这样？我发现一件事实，不管我们有多少的孩子，我们对每一个孩子的爱都是一样的，都是完全的。爱一个是完全的，爱两个同样的爱是爱，这个就是神的爱。今天神的爱是无限的。还有这个音乐有几个，这个我们这里有一个弟兄学音乐，哆来咪发嗦拉西哆，都需要说方便点头，就是这样，对不对？你可以再往上去加一点，或者再往下加一点。不管怎么样，我真的看见音乐是无限的。你看见每一天啊，每一就是盛世啊，每一年都有新的东西出来。那个范围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它不会有几个之外的这个声音。有没有九？有没有十一？好像没有，对不对？最多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八也没有，对不对？但是就是这几个八个音，经过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可以创造出多少不同的爱？大曲子、小曲子、长诗歌、短诗歌，全部都在这个范围的里面。我就想到神的爱就是这样，真的是无限。今天神的爱不管有多少，在我们的感受的里面都是我们一个人一样。所以今天神爱我们，不是说好像剩下现在已经到末后世代了，所以神的爱已经前面都已经分光了，到后面我们越来越少，有没有这样的事？没有，神的爱永远是那样的新鲜。所以今天神拣选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成为他分享一切他祝福的对象。但是神今天最满足的是什么？我们蒙了爱，我们把这个爱回流给他。我记得我女儿她这个高中的时候开始去打工了，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我女儿去请我去吃 hamburger。 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孩子都是说爸爸给我给我给我，所以有一次她去打工，那个时候打工才一个小时才四块钱还是五块钱，她有一天她第一次去领钱了， 哎，我去接他嘛，他那个时候不能开车。他说：“爸爸，我今天请你客。”我说：“真的？”他说：“真的，好好骄傲啊。”他就带我去那个塞伯格，他自己去 order， 他说：“这个是给我爸爸的。”哇，因为我那个时候感受到什么？这个孩子懂一点事了，这个孩子已经知道怎么回馈，好像怎样报恩。今天主耶稣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可能我们今天一直是在那里领受，到有一天，哎，我愿意为着主奉献，我愿意把我的时间奉献给主，我愿意把我的精力，把我们的聪明交在主的手中来使用，这个是主最喜悦的。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都尝过单恋的痛苦，对不对？单恋很痛苦，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没有回应。今天神要我们回应他的爱，我们越回应他越满足，这就是我们的神。所以呢，今天我们不要单单领受神的恩典和丰富，我们要把我们的爱献在主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神是一切的源头，你所需要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而神今天拣选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他要和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但是很可惜，神他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神，他从来不勉强我们来爱他，他甚至也不禁止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很多人就说神真的是自找麻烦，把这个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的里面，他不知道那个分别善恶树不是很好，人也不会犯罪，但是神已经很清楚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神已经很清楚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给他们完全的自由，但是有一棵树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已经很清楚，但是神却没有在那个时候去禁止他们。为什么？因为神尊重他给人的自由意志，他要人自己甘心拣选神所喜悦的。所以人犯罪了，人堕落了，这一个是神最痛心的事情。所以你看见今天人那个邪恶一显出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可怕。特别是战争，大家都不要战争，但是战争一出现的时候都是非常的残忍，不管你多少是所谓无辜的，根本不在乎的。所以今天这就是人的败坏。但是今天神爱世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在地上一样，他还是爱我们。所以神的渴慕是什么？神在人身上他最大的盼望是什么？他愿意和人有一个恢复的关系，他要恢复我们爱他，他爱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神要预备一个救恩。所以你从圣经的里面就看见神的一个渴望。彼得书那里说到，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他愿意人人都悔改得救。今天神不愿意我们有任何一个人灭亡，他愿意我们都悔改得救。今天很多人不认识将来地狱和天堂的分别有多大。我们真的有的，我常常听见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因为他不知道地狱的可怕。我相信大家都记得这个拉撒路跟那个财主的故事。财主在地上 他享受一切奢华的生活。这个拉萨路就在他脚底下，在那里捡东西吃。这样一个情形，最大的不同，财主没有信耶稣，这个拉萨路信了主耶稣。有一天他们都死了，一个到阴间，一个到亚伯拉罕的怀中。那个时候我就，你注意听这个财主他所说的，当他在那个火湖里面那个痛苦的时候，他就远远望见这个拉萨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他就在那呼喊亚伯拉罕啊，他说你能不能差遣拉萨路用指头沾一点水润润我的舌头。他说因为我在这个火焰的当中极其痛苦，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痛苦到一个地步，我们会说什么？这叫人间地狱。人间地狱的痛苦还要比将来那个永远的灭亡永远的地狱更痛苦。今天我们要听见这个财主的呼喊，他就想到他在地上还有五个兄弟，他说你差遣拉萨路回到世间为这个传福音给他的五个兄弟啊。但是亚伯拉罕说，如果他们不听摩西跟先知所说的话，他们也不会听拉萨路的福音。今天主耶稣给我们家一个机会，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永远的地狱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今天不认识，我们以为地狱很好玩，甚至有的人叫他信耶稣，哦，他说不行，他说我所有的朋友都在地狱，所以他不能上天堂。因为我们今天实在是太不认识神的心意。所以我真的盼望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听过福音，盼望没有一个人能够下地狱。神爱我们罪人，神宝贝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实在是他所爱的对象，所以神就亲自预备了一个恢复的道路，就是悔改的道路。所以这一个人的蒙恩得救是两方面的，一个是神的预备，一个是人的回应。所以以弗所书那里就说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就说到神为我们预备一个最大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的这个救赎工作。今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再亲近神，因为这个救恩已经完成了。所以在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说，从前你们是远离神的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血，今天可以得亲近了。我们今天只可以蒙恩，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搭了一个桥，这个叫做十字架的桥。有一本书叫做福音桥，耶稣基督把神跟人之间那个隔阂已经建筑起来了。我们今天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进到永生，我们可以得到神一切的丰富。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只要我们愿意回头，我们都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在这里说到，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神亲近我们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他一直盼望我们能够蒙恩得救，他一直盼望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所以神的脸向着我们。但是今天的问题是什么？人的背却是向着神，人背逆神，人离开神。所以神今天在这里呼召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今天的责任在于我们， 因为神的救恩已经完成了，我们今天只要愿意回转，我们就得着了。今天阳光向着我们是普照的，但是你可以背着太阳，你可以离开太阳，你可以离开光，那你可以一直活在那个罪恶背叛的当中。这个救恩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他的宝血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在1971年，就说到一个先生，本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后来这个先生就开始在外面喝酒，就交了一些朋友，所以他这个人整个生命就改变了。那他开始虐待他的孩子，虐待他的妻子，这样一个家庭非常痛苦，甚至到有一天他已经厌倦活在这个家中，他就离开，他就往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乔治亚州，后来他就从这个往这个迈阿密这个 Florida 那边去，在那里去做许多更恶的事情，在那里过一个非常奢华的生活。那因为他在那边诈欺，这个被抓到，被抓到以后呢，他被判3年的徒刑。在这3年的当中，他就回想到他的家庭，他的孩子，他的妻子，他里面就有一颗心，他说他愿意回转，他愿意回到他的妻子那里。但是有3年的时间，他跟家人没有联络，一直到最后剩下1个月的时候，因为在这一段时间他一直回想他的过去，他就觉得他很亏欠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女，但是呢他愿意回转。剩下1个月的时间，他就写信给他的妻子，他就说，我是某某某，我真的为着我过去对待你们这样的让你们痛苦，我实在是非常的抱歉。他说我现在愿意悔改，我愿意再回家。他说我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接纳我，他说我也不勉强你们，但是呢，如果你们愿意接纳我，请你在他们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广场，有一棵树，他说你只要放一个黄色的彩带，他说我的车子要从那里经过，如果是我看见那棵大树上有一个彩带，我知道你们愿意接纳我，我就会下车。如果你们不愿意接纳我也没有关系，你们没有这个责任来接纳我，我就会越过那棵大树。结果呢，一天一天过来，到最后他的刑期满了以后，他就坐一个巴士，在这个巴士的上面，他就讲了他这个盼望。他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跟这个在这个巴士里面的人讲，因为那些人都是犯人了，就是被这个释放的这些犯人，那每一个人都说你的盼望是什么。他说盼望我能够看见一个黄色彩带，我要回家。但是呢，他说我没有把握，我不知道这个树上会不会有黄色彩带。这个当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这个车子越来越靠近那个广场，那所有车上的人都在注意，每一个人都看那个窗外，看看那棵树有没有一个黄色的彩带。 当时间越来越近，这个车子越靠近广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盯着那棵树，结果发现没有一棵彩带，确实看见全树都是黄色的彩带。哇，所有车上的人全部都在那拍手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稣不是只有一个彩带，是用他的宝血，用完全的赦免接纳我们。所以那一天这个人回家的时候，看见他的家人，他的孩子那样无条件完全赦免的接纳他。今天耶稣基督在那个荣耀的十字架上流出了他的宝血，十字架的宝血就证明神还是爱我们，神今天还愿意接纳我们，神今天还愿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不管你过去犯了多少的罪，耶稣基督的宝血一直为我们说美言。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回转归向神，不是靠着别的，不是靠着我们的义行，不是靠着我们的善行，我们的善行永远追不过我们的恶行，我们所犯的罪是每一天都在犯。但是你今天能够献上的善行有多少？实在是太少太少。但是耶稣基督替我们行了一切公义的要求，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今天可以回到神的家中，可能今天你还没有信耶稣，黄色彩带不是只有一朵，是全部整个树被黄色彩带所包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一直在那里证明，神今天爱你，神今天愿意拯救你，神今天愿意赦免你一切的罪。可能今天有的人离开了神，可能今天我们已经失掉起初的爱心，但是回头是非常容易的路。因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可以得清净了。今天在世界上，神所看重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个人。神今天不会因为说已经得救了很多了，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神不愿意有一个神的儿女离开了，失败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故事，他爱罪人跟娼妓，耶稣的爱永远是一样的。所以很多人就很不明白，他用那个牧羊的故事，他说你不是已经有99只羊了吗？你为什么还要为着那一只还要去寻找那个迷失的羊？但是呢，主耶稣却在那里说，神为着那一只迷失的羊心里非常的伤痛。当他把那只迷羊找回的时候，你发现主耶稣的那个心何等欢喜快乐，把这只羊扛在肩上，然后通知所有的亲友，他说你们来和我一同欢喜快乐，因为我这一只羊已经迷失了，但是今天我找回来了。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天使天君都要一同这样欢喜快乐。这就是神的心，神爱罪人，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就像只有你一个是罪人一样，谁要寻找你？但是今天你肯不肯采取一个态度亲近神？神这个神的话说，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今天不是我们，不是神不要我们和我们亲近，乃是今天远离的人是我们这些人。所以当我们愿意亲近神的时候，神应许说神就必亲近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可能在我们一生的当中，我们会经历许多的痛苦，我们甚至会怀疑神的爱，我们会怀疑到底神今天还在不在，眷不眷顾我们。有时候我一回想我以往的事情，我里面就满了感谢。这个两年前一件事情，我一想到我心里面就满了感谢。为了一个挂图，我站到一个桌子上，结果我站的那个位置滑跌了，我整个就在这么高的这个桌子，我整个就是这样倒下来。结果呢，我这个脖子正好敲到另外一个桌子的这个角。我想一想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感谢主。我去看医生，医生就说，他说 You are very lucky。 我说不是 lucky， 是神的恩典。因为他说什么，他说如果是上面一点，一定脑震荡，如果在下面一点，一定是这个脊椎来受伤。但是就是那么奇妙，这个跌下去真的是没有可以抓的东西啊，就整个就这样悬空掉下来。这个地方那个我们教会有一个中医，他说上面一点很危险，下面一点很危险。他说不知道怎么，我说这就是神的恩典。真的，我们每一天不时的在经历神的恩典。哦，有时候开车，我上个礼拜我去普莫纳开车，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一个经验。哎呀，我回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好困哦，这个有一阵子一下子睡着了。睡着以后又醒过来，哇，里面就拼命感谢主。真的是太危险了，我每一天都可能会经历生命的危险，但是呢，神却是在那里保守我们。我们要亲近神，我们要随时依靠主。所以我们刚刚所讲的，你是否靠自己忍受痛苦，不要再靠自己。我们有一位最奇妙的救主，最爱我们的救主，愿意一生做我们的陪伴，一生保守我们，教我们平安行完我们一生的路程。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一位耶稣？刚刚我们看见只有一位福音朋友哈，如果你今天愿意相信耶稣，耶稣要拯救你，耶稣要赦免你一切的罪，耶稣要把最大的喜乐充满在你的里面。我们现在我们请琴为我们弹这一首诗歌哈。我们请他弹的时候，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闭眼睛，我们在主的面前做这样一个决定。只有你知道你自己的光景，只有你知道你到底得救还是没有得救。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今天是你的一个机会来相信耶稣。可能你今天和主之间的关系有很多的间隔，可能有罪在你的里面，你和神不能够交通。今天早晨你可以回到主的面前，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230我在这里呼召每一个朋友，每一个弟兄姊妹，只有你知道你和主之间有没有对的关系。今天神要我们和他有一个对的关系，有一个和好的关系。 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不要再忍受痛苦，不要在重担的里面过生活。我们盼望主耶稣今天成为你的同伴，成为你一生的伴侣。我在这里还是给弟兄姊妹朋友有一个机会，在主面前决志来相信他。你愿不愿意得到这个救恩？你愿不愿意主耶稣赦免你的罪？你愿不愿意你和主有一个最甜美最亲近的关系？如果这是你的心愿，你愿意，请你把你的右手举起来。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今天是你的机会来接受耶稣。感谢主。还有没有？主耶稣在等待我们。耶稣要我们过的生活是平安喜乐的生活，是充满荣耀充满盼望的日子。只要亲近主，你就得应许。在主的慈爱中，日日与主同行，永不离开他，他必听你的祷告。不要灰心失望，亲近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道路。我们在主面前一同祷告，请各位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我们是照着你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爱的对象，你愿意把一切的祝福都赏赐给我们，你不愿意我们活在痛苦的当中，你要我们享受你无限的大爱。主耶稣，虽然我们败坏犯罪，你没有离开我们，你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奇妙的救恩。我们只要悔改相信你，你就接纳我们，你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耶稣，今天早晨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今天早晨我愿意改变和你之间的关系，我愿意答应你的呼召，来到你的面前亲近你。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应许我们，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今天早晨我要回到你的跟前，求主用你的宝血赦免我一切的罪，赦免我一切的罪，给我一个清洁的心，让我的心成为你爱的居所。今天早晨再把你的爱浇灌在我的心中，我与你，你与我永远亲近。谢谢主耶稣，感谢赞美你的奇妙恩典，荣耀敬拜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唱234首。